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前面一课我们讲了什么是圣职人员，进铎典礼中副手和祝圣经文的意义，以及司铎的培育等等。这一课我们来看圣职圣事的领受人。教会法1024条说，
唯有领过洗的男性得有效地领受圣职。
可见根据教会法，有效地领受圣职圣事最基本的条件是这个人是男性，而且已经领。
神父，为什么女性不能有效地领受圣职圣事呢？
这里我们讲的是法律。至于女性是不是可以领受圣职圣事，以及历史的女性执事是不是圣事的问题，应该是在信理神学和教会史中去讲。
神父，除了男性这个基本条件之外，是不是还有年龄的条件限制呢？否则小男孩也能够领受圣职圣事喽？
严格的讲，小男孩是能够有效地领受圣职圣事的，不过这是不合法的。教会法1031条在年龄方面做了详细的说明。现在我们来听教会法第1031条是怎么说的。
第一项，领受司铎圣职者应年满25岁，已充分成熟，并有领执事制到司铎制，应有至少6个月的间隔。未准备进铎的人在年满23岁时即可升执事。第二项，终身执事候选人未婚者至少年满25岁，否则不得准许升执事。已婚者至少年满35岁，且征得妻子的同意，否则不得升执事。
所以按照教会法的规定，年满23岁的男性就可以升执事了。年满25岁可以升司铎，而且一个年满25岁的人不能在同一天内领执事和司铎两个圣职，两者之间应该间隔6个月。
神父，第二项提到终身执事，这是怎么样一个职务呢？
第二项所讲的终身执事，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以后，为了解决许多地方缺乏司铎的问题，而恢复了从前有过的终身执事制度。终身执事可以结婚，可以做一些司铎所禁止做的事情，比方做生意、担任政府公职、参与政党、工会等等。这在教会法288条有说明。终身执事不需要按照主教团的规定及当地合法的习惯，穿着适宜的教会服装，可以参与执行民权的公职，可以做财务管理、做担保，可以签署期票，可以从事贸易，可以主动参加政党或工人协会等。在1978年宣道部特别为中国大陆颁发的法令中，完全没有提到终身执事。这可能是因为圣部认为在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需要吧。
神父，除了男性和年龄的条件之外，未生执事和司铎还有什么别的条件吗？
有的， 教会法1026条规定说，
领受圣职者应享有自由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为任何理由胁迫人领受圣职，或迫使法定合格的人不领圣职。
神父，怎么能确定领受人享有自由呢？
为了证明领受人有完全的自由，教会法1036条还规定说，
未能领受执事或司铎制，候选人应向本主教或主管高级上司送呈申请书，亲手善写并签字，证明自愿并自由接受此圣制，并且永久服膺此教会的职务，同时请求恩准领受此圣制。
神父，这里说的申请书是什么样的呢？
这封申请书有一定的编好的字句格式，申请人应该用手写，不许用打字机填写。好，除了领受人应该享有自由自愿生司铎职事外，在前面一课我也说过，还应该公开誓许守独身的礼节，以及在哲学神学方面的培育，还有不少的要求。可是我也已经说过，为中国大陆的教会教廷有特别的许可，不必经过严格的哲学神学的训练。以上所讲的都是领受圣职圣事的人应该具备的条件，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才能够升执事和司铎。
神父，我们常听说要做神父应该有天主的圣召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圣召呢？
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不过这个问题也不容易在空中神学这样的广播中讲得很清楚，而应该和自己的神师神父讨论。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讲几句话。在教会法中，在讲一位神父该有什么资格的时候，一般来说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讲。积极方面，教会法1029条这样说，
唯有这样的人才可被推举接受圣职，就是经其主教或主管的高级上司判断审核一切情况后，认定其具完整的信仰、正确的意向、应有的学识、良好的名誉、完美的仪表和历练的德性，以及其他为接受圣职适合的身体和心理的气质。
哇，真不得了，这么多条件，这个人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了吗？还要求要有完美的仪表、适合的身体和心理气质，具备这些条件的人不多吧？
不过这里有翻译上的错误，尤其是所谓完美的仪表这句话，原文 Moris 是指品性品格的意思，而 Integer 应该是指没有重大的缺点。所以综合起来应该说，一位男青年看起来是一位正直的诚实的人，在一般人眼中他是一位好青年就够了，怎么可能要求一位青年有完美的品性呢？而且也肯定不是要求在仪表上要长得怎么样怎么样。
神父，教会法理还说要有历练的德性，什么是历练的德性呢？
所谓历练，原文是说经过考验的德性，是说这位青年人有经验练习，看出他有毅力、有恒心行善，将来大概也是位好神父就够了。
谢谢神父的解释，不然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没有资格了。还有，您刚刚说消极的资格要求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是说为晋升夺品，不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。至于教会为什么定出消极的资格要求，一般来说是因为我们不太容易判断某人有没有积极的足够的德性、品格、信仰等等，但是比较容易的是判断如果某人有这个毛病，就不可以圣神父，就没有圣召。
神父，比方说什么毛病呢？
比方说有一个人完全不能守贞洁，就很清楚的他没有司铎的圣召。
神父，这么说消极的资格要求是比较外表的行为，而不是内在的条件咯？
不错，教会法更是由外面的行为看一个人有没有领受夺品的阻挡，至于内心的意志、圣德等，应该由神师神父辅导分析做出判断。教会法1025条消极的对于圣神父的人有下面的要求：
为依法授予执事或司铎圣制，候选人应经过法律所规定的考核，经其主教或其主管当局高级上司审断，具备相称的资格，无任何亏格，无任何限制。
神父，什么是无任何亏格、无任何限制呢？
亏格的亏是吃亏的亏，亏格和限制都是法律上的名词。限制比较简单，就是说它有阻挡，而这阻挡是有时间性的。我讲个比方你就明白了，在教会法1042条这样说：
下列人等因单纯限制不得领受圣制：第一，有妻室者，但合法预定为领受终身执事者不在此限；第二，凡有285条及286条禁止圣职人员担任有还账的财务管理职务和工作者，直至他放弃职务及管理并偿清债务而成为自由人时；第三，新奉教者，但由教会教长审断，充分受过考验者不在此限。
对于第一款，我们来说明一下。这里说有妻室者不能生司铎，但是如果后来妻子去世了，自然就没有限制了。至于能不能得到妻子的同意后，在妻子还活着、婚姻关系还存在的时候离开妻子去领夺品的问题，这要看个案而定。这种情况每次都要到罗马教廷申请。以上是限制的问题。至于亏格呢？亏格是说这限制有持久性的，比方说做了一件恶事之后效果常在，换句话说，这个人 永远是曾经做了某件事的人。因此有窥格，就是在资格方面有亏缺者。
神父，窥格可不可能得到豁免呢？
是的，有窥格的人只能请求上司豁免。意思是说，缺点还在，但上司可能认为这个人可以被容许去领司铎品。
神父，如果一位神父有窥格了呢？
一位已经领了司铎品的神父有了窥格，仍然要请求上司豁免。也许上司的裁决使他不能再执行司铎品的职务了，比方说他不能再奉献弥撒了。
如果他还是奉献弥撒呢？
如果他奉献，弥撒是有效的，但是这位司铎犯了罪，因为他做了不许他做的事。
神父，这样说来，司铎品可能带来不少普通教友所没有的麻烦喽。
不错，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司铎品也给神父带来普通教友所没有的尊荣神能。这就是基督所说的，给谁的多，向这个人要求的也多。
神父，教会法好像对司铎的要求很严厉啊。
事实上，教会内有不少的制度和法律是由近2000年来生活历史的经验来的。因为人是软弱的，有时候只是爱德没有足够的力量使司铎避免犯罪的机会。于是教会就定出看来是比较严格的法律，其实目的也是在帮助司铎更相称地度司铎的生活。好，对于晋升神父的条件，也就是圣至圣事的领受人的条件，我们按照教会法说的已经做了解释。对于窥格，我们说有的窥格禁止一位平信徒领受铎品，有的窥格禁止一位以领铎品的神父执行司铎的职务。为得到豁免，差不多常应该向罗马申请豁免，并接受严厉的惩罚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愿天主保佑。